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二章，龙困牢笼。军阀割据，直奉大战再起，炮火隆隆，旌旗猎猎，冯玉祥中途倒戈，北京政变，总统被困，吴佩孚兵败南逃，奉军大举入关，新内阁再次组建，末代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困于天津张园，清皇室恢复帝国之梦未果，却传来清东陵被盗的噩耗。北京政变，1924年初，雄踞于浙江的卢永祥和江苏的齐燮元两个敌对军事领袖之间发生了冲突，关于卢齐之间争斗的起因无法去做过多的介绍，因为自民国这个怪胎产生后的十余年间，这种军阀之间的争吵和打斗几乎从未停止过。这次稍有不同的是，卢齐之间相互搏杀的结果，很快使中国北方最具实力的两大军事集团，占据东北三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同占据中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靠贿选登上总统宝座的直系首领曹锟之间大动干戈，相互搏杀起来。因为张作霖是卢永祥的盟友，而吴佩孚和曹锟则是齐燮元的盟友，正是处于对盟友也是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才使这两个军事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而决一雌雄。早在民国11年，直奉之间曾有过一次规模庞大的交锋，结果是不到一个星期，奉军大败而归。大败后的奉军不甘心失败，在一番痛定思痛之后，开始重新组织，整编了陆海空三军，摩拳擦掌，欲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这次卢齐之间的火并，恰好给予奉军一个出兵关内的借口和武装调停的理由，奉军将领们自不可能坐视良机。秀才出身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对奉军的动向及心态是了如指掌，他知道作为辽西巨匪出身的张作霖不会由于上次的兵败而善罢甘休。随着卢齐之间争斗的加剧，直奉之间的恶战也迫在眉睫。鉴于紧张的军事形势，吴佩孚决定立即派重兵云集山海关前，同时扣留京奉路列车，断绝交通，修筑工事，并派出游动哨遍撒在绥中一带的长城脚下，以便更准确地观察探听奉军的动向。面对直系军的部署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张作霖虽怒火中烧，但不敢贸然行事。他不断派密探入关刺探曹吴内部动态，以求知己知彼。当他得知自曹锟贿选以来，直系军阀已分裂为保定、洛阳两派，首领分别是曹锟、吴佩孚，以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且吴佩孚手下大将冯玉祥又满腹牢骚，对吴颇为不满，并准备拥兵自立时，张作霖大喜过望。他知道冯玉祥这位脑后有反骨的倒戈将军，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便断然决定在直奉大战爆发前先从冯玉祥身上下手，并密请北伐军阀元老段其锟和民国政府教育部长黄福向冯玉祥策反，其条件是一旦冯玉祥倒戈，奉军击败曹吴直军后不再入关，北京政局由冯玉祥阻隔主持。与此同时，张作霖又命他的儿子张学良密赴冯部，向冯玉祥暗中赠送军饷50万元，以加重诱饵和砝码。冯玉祥听信了游说，收下了奉军的巨款，并答应见机行事。当一切准备工作按预期计划就绪后，急于复仇的张作霖于1924年9月12日宴请各国驻奉天的领事，宣布由于直军增兵进破山海关，所以奉军决定兴兵入关，请各国领事通知侨民迅速离开秦皇岛，同时通电讨之。9月15日，张作霖将东三省保安军恢复为原镇卫军， 总司令室，曾自称镇威上将军名号的张作霖本人，总参谋长是老谋深算的留日派军官首领杨雨婷。在杨雨婷的主持下，奉军将领张学良、江登玄、韩林春、郭松龄、李景林、张作相、张宗昌等人共同制定了对峙作战的整个战略。这个战略是由热河南路、北路及山海关正面三路并进，当热河两路到达喜峰口、冷口一带与山海关一线齐并时，三路大军同时发动猛攻，力争一战而置之军于死地。九月下旬，张作霖指挥六个军团，号称30万众，分三路向山海关、热河南北路进发。同一天，由葫芦岛起飞的奉军飞机开始出现在山海关上空，一字形舰队也开足马力向秦皇岛方向集结。整个奉军以刀出鞘、弹上膛，一场恶战即将来临。面对张作霖此来的锋利剑锋，北京中南海总统宝座上的曹锟急如星火地电召直系军阀实力派人物，在洛阳的吴佩孚火速进京主持应战事务，一日之内连拍三封紧急电报，由10万火急到100万火急，再到限时限刻。尽管如此，远在洛阳的吴佩孚却总是不肯动身，焦急万分的曹锟只好派心腹内侍李彦卿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亲赴洛阳劝架。吴佩孚见到这位跟曹锟同床共枕的钦差，仍不紧不慢地说，打仗要钱，平时欠饷还则罢了，现在不发足饷，谁肯去前方卖命呢？精明的李彦卿知道吴佩孚肚里有气，想借此机会给曹锟个脸色看看，但在李彦卿一番承诺吹捧和苦苦哀求之后，吴终于答应即刻北上主持御敌重任。这事实上，这时的吴佩孚从京城和前线发来的战情报告上清楚地知道奉军已逼近山海关，他不能再等了。9月17日下午8时，吴佩孚的专列抵达北京。为了迎接吴佩孚，惊喜交加的曹锟含着激动的泪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于当天晚上在总统府摆下盛宴以示心迹。当这一切在激动、兴奋、热闹中结束后，直系军队的高级将领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会上，曹锟以民国政府大总统的名义宣读了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接下来，根据吴佩孚所开列的名单，任命彭寿新、王怀庆、冯玉祥为第一、二、三军总司令。军情紧急，容不得半点耽搁。在经过一天的密谋策划后，吴佩孚要正式发兵北上了。这天晚上，设在中南海四照堂的直军总司令部灯火通明。前来参加会议的除直系各军将领外，还有因奉军进关，顾维钧兼辞代理国务总理职务，由曹锟兼腰承接的燕惠庆，以及全国陆军总长卢锦、海军总长李鼎新、海军总司令杜希炎、航空署长敖景文等共60多人。一时四照堂内将星闪耀，大有八方风雨聚京都之势。正当众人围坐在会议桌前焦急地等待会议的召开时，只听副官高声报告：“总司令到！”霎时殿内嘈杂之声顿寂，60多人包括新任国务总理燕惠庆在内，都情不自禁地唰地站了起来。吴佩孚从外面慢慢踱了进来，只见他下身穿着一条白布打裹腿的裤子，上身穿一件绛色凝绸夹袄，外套玄色坎肩，纽扣扣都未扣，嘴里衔一根纸烟。他向众人点了点头，接着在会议桌的一端盘腿坐下。在这战云密布、直军吉凶难测的严峻时刻，吴佩孚主持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不着军服而穿便装，着实让各位将领大吃一惊。他们在先后落座的同时，眼睛仍在吴佩孚这身打扮上不时地晃动。吴佩孚已猜到将领们的疑惑， 但他没有主动解释，他此时特意穿一身便装而不穿军装的用意，无疑是在暗示各位将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心情极为轻松，压根儿就没把气势汹汹的张作霖放在眼里，同时又示意众人义气。去年自己五十寿辰时，康有为当场手撰的那副对联：“牧野鹰阳，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对联在迅速传遍四方的同时，他的声威也随之名扬天下。那天他几乎就是这身轻松而又干练的打扮。吴佩孚扔下烟蒂，轻轻咳嗽了一声，习惯地摸了摸两撇黄胡子，开始说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灭我武功，本总司令奉大总统之命统帅三军，大张挞伐，势必除此元凶，且盼诸将用命，早奏凯歌。”说到这里，他环顾了一下众人，见大家都以极为崇敬的目光望着自己，不免更加得意，遂继续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奉张既分三路来犯，本总司令亦分三路迎击。第一军出山海关，再分三路进击。第一军总司令彭寿新兼第一路司令，副总司令王维斌兼第二路司令，董振国兼第三路司令。第二军由总司令王怀庆率领迎击热河南路，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出古北口迎击热河北路，后援军共分十路，派张福来担任总司令。”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照堂点将。由于曹锟予以全权，诸将唯命是从，吴佩孚慷慨激昂，神采飞扬，以未曾有过的非凡气度，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全国兵马大元帅的官瘾。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